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2月5号，农历的正月初八。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中国的政治新闻。有更多的外媒注意到了习近平的军权有了微妙的变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乌克兰的局势。有一阵子没聊乌克兰了，乌克兰是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机。首先来聊一下习近平。日本经济新闻的资深编辑兼评论员中泽克二近期有一篇文章，他分析了习近平在农历新年之前出席的一场军队高层联欢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根据官媒的报道方式，中泽克二认为，中共高层很可能已经起了变化，习近平的军权有动摇了。那么，中泽克二是个什么人呢？他担任日本经济新闻驻中国的记者长达7年，其后又担任这家机构在中国分社的社长。那么这一类外媒派驻北京的记者，他们的意见和经验呢，通常我们是需要重视的，因为这些记者是中国内部各种势力爆料的对象，他们日常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新闻线索，鉴别各种线索的真伪，也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所以他们分析中国新闻的思路啊，我们是需要参考一下的。而且这些外媒长期的驻京记者和中共官媒的同行是有很多交道的，他们是熟悉官媒处理敏感新闻的套路的。那这方面，日本产经新闻的前驻京记者石坂明夫先生有很多次讲过他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中泽克二的这篇文章呢，我们是需要重视一下的。他是从分析官媒的报道入手的。这一次啊，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是在1月17号举行的，央视是在1月18号的新闻联播作为一条重要新闻来报道的。在这条长达5分多钟的新闻当中啊，习近平露脸的方式就很蹊跷，他的特写镜头只出现了一次，而且还是在这5分多钟新闻接近末尾的地方。新闻当中，习近平还有其他几处露脸的地方，但是都是和其他军队高层同框。今年的镜头次序是，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何卫东与习近平共同入场啊，和出席这次联欢活动的老干部们握手。在接下来文艺演出的画面当中，先是小范围同框镜头啊，习近平和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三位前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习近平居中。再接下来是大范围同框的镜头，习近平和11位啊，中央军委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习近平居中。最后才是习近平的单人特写，何卫东和张幼霞只挂了一个肩膀，就没有露脸。对比去年的同一个晚会，习近平露脸的方式就有了很大不同。去年的报道当中，他的特写是出现了4次，一次还在开头啊，看起来好像这次活动是专门为习近平个人举办的，还不是为了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而今年同一个活动报道的新闻处理方式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这绝没有可能是偶然。中泽克二认为，这就暗示着中共高层已经起了变化，习近平的地位有所矮化。而且从这个活动的座次摆放来看呢，也体现出了集体领导三代同堂的意味。在苗华被抓以后，现任中央军委的人数减少到只有5人，而在那个11人同框的大合影里面呢，于是就包括进了6位前任的中央军委领导人，也就包括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老干部。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有一种分析认为，这和苗华的被抓有关。苗华是习近平的亲信，苗华在担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期间，他是控制着军队的文宣，所以在军事新闻当中，把习核心挺在前面啊，是做得最彻底的。而苗华被抓以后，让这股风气明显降温了。而且去年《解放军报》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系列评论，也反映出了习近平军队中权威有所弱化的表现。那看起来苗华的继任者并不是那么贴习近平的心。所以，关于习近平的军权有所动摇这个印象啊，已经是中国时评人士当中一个普遍的怀疑了。当然，也有朋友一直在说，有没有可能习近平就是欲擒故纵，他是故意放风啊，要恢复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什么的？其实，真实动机是想卸包袱，让别人帮他背锅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通过军队媒体来放风，来宣扬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就相当不合理。军队是习近平的命根子，他这十几年折腾军队就没有停止过，结果反而是在军事报道当中来矮化他的形象啊，那就非常不像是习近平主动做的，就表明他很可能真的有麻烦。那么习近平的权力到底处于什么状态呢？啊，这确实是一个谜，其实是类似于薛定谔的猫那种状态，可以称之为是薛定谔的习近平，是属于量子力学的范畴。有人老在这儿跟我说，你能不能给个准话，习近平到底怎么样了？没人能给个准话。如果在1981年华国锋顶着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都没有人知道华国锋和邓小平最终谁能够胜出。邓小平虽然有老干部的支持，但是华国锋也有毛泽东交班的权威感啊，所以习近平现在其实是处于他掌权和不掌权两种情况的叠加状态。当你不去看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习近平大权在握，风光无限，你一看他就有问题，直到那个黑箱被打破啊。其实这种量子叠加态也是政治斗争，尤其是黑箱政治斗争的常见状态，你永远没有办法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一个是或者否的结果。所以大家其实也别去说做时评的人士是听床，因为中南海它的确遵循的就是量子世界的法则。量子世界的法则是注意力是一种能量，观察者影响观察结果，大家的关注和议论也会影响到事件的进程。政治世界还真的就是这样，还真的就是薛定谔的习近平，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嘛。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观察的渠道，通常我们观察中南海权力斗争趋势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就是人事的变化，因为权力的转移它最终要通过人事的变化来实现啊。最高权力的转移之前通常会有一系列人事铺垫，除非像逮捕四人帮这种突发的宫廷政变。那么从去年以来倒台的重要人物来看呢，确实都是习近平自己的人啊，从秦刚到苗华都是。但是接替者呢，又不能说是习近平对手的人，最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接替者仍然是对习近平很恭顺的人。这就是当前的一个特殊状况，因为当下的中共官员并不像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有那样明显的派系标签啊，他是改革派，另一个是保守派，他是什么务实派，另外一个是文革派。那现在的官员没有这样明确的标签，一个官员他今天可能是被当作习近平的亲信，明天可能又不是啊，有可能被习近平自己给打倒了，所以就不容易从这些人事变更当中看得出习近平的权力是否有转移。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从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中共如何反应上来看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握是怎么样的。那当前什么事情最重要呢？就是即将开始的中美谈判。在2018年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中方有一个负责的牵头人，就是副总理刘鹤。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这样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关注。客观上讲，中美之间的谈判是需要有一个牵头人角色的，因为中美关系涵盖了方方面面，而习近平一个人是顾不过来的，而他也不具备这样的素质。邓小平在1979年就扮演了中美沟通牵头人的角色，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由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华国锋权力被削弱的表现啊。既然邓小平把中美关系都接过来了，那么华国锋啊也应该下去歇歇了，也应该让贤了，所以在1980年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标志着他正式失去权力。如果现在仍然需要有一个人来担任中美谈判的中方牵头人角色，那这个人是谁，他和习近平是怎样的关系，就至关重要了。如果这个人像刘鹤一样啊，是习近平的亲信，那表示习近平还掌握着权力，他是幕后最后的拍板人。如果这个角色和习近平有一定距离，那说明习近平的地位就不太妙了。从去年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习近平到底怎么样了，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的信号。有的看起来习近平被削弱了啊，包括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和深改组连续很长时间没有开会啊，表明习近平似乎正在淡出经济决策的领域。包括我们上面谈到的习近平在春节之前出席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文艺演出的报道，他的地位被矮化，都是对习近平不利的信号。但是在另一些信号当中展现出习近平还很强势，主要是他抓人不手软。 那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很可能这两种状态是叠加存在的啊，真的是量子力学那个状况。在他身上两种矛盾的印象都有反应，有人是在尝试挖习近平的墙角，挖一步试探一步，而习近平也还保留有反击的力量。很可能这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那么接下来的中美谈判就会让很多灰色领域变得清晰，川普的一通乱拳让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很多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今天剩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聊乌克兰的局势，有一阵子没聊了。川普终于正式提出了援助乌克兰的条件。2月3号这天，他表示美国可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但是乌克兰需要以他的稀土矿给美国作为补偿。那这个消息一出，泽连斯基应该可以松口气了，应该所有关注乌克兰抗俄前景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松口气了。虽然听起来很像川普趁人之危，人家乌克兰都困难到这种程度了，你还要拿人家的东西啊，你好意思吗你？可是就怕川普不提条件，只要一提条件，其实就表明援乌这个事情可以继续下去。为什么呢？要知道天下最贵的东西就是免费的东西。其实出钱的和拿钱的双方各自对对方都是有预期的，但是无偿援助嘛，要打着维护正义的大旗，那个啥格就特别高，很多话就故意不说清楚，这就造成事后有很多拧巴。但只要他是有条件的，事先讲明白的，是一个交易，那就好很多，双方都有平常心，交往当中就更有分寸感，反而能够持久。川普首次提出了援乌的条件啊，其实呢，反而对乌克兰来讲是有可能迎来一个重大转机。既然乌克兰是有所付出，不是白拿，那准确的讲呢，就不是美国援助乌克兰，而是借出去的债啊，就要求乌克兰以货抵债。川普这么干呢，首先是基于现实的一种调和，美国是既不能够马上撒手乌克兰，因为这会造成国际局势崩盘，美国的盟友都会离美国而去，那肯定是不能这么干的。但川普又需要对那些希望美国在乌克兰立刻就收手的人有一个交代，这些持有强烈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人是川普的基本盘啊，是川普的铁票仓，而且川普在上任之前呢也许诺过一上任就要实现俄乌停火，所以呢他就只好采取这种折中的办法，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啊，乌克兰给我们稀土矿，所以美国援助乌克兰也不是白捐赠，也是有所得的，就是让双方的要求都有一些满足，但是都不满足全部。第二个考量呢，就是让乌克兰以货抵债，对乌克兰来讲并不构成现实的太大压力，其实是对泽连斯基比较友善的一个举动。乌克兰的稀土矿啊，大部分是分布在战区，比如在顿巴斯盆地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在赫尔松州也有分布，这些地方呢并不是都被俄罗斯占领，但是都处于交战区域，生产没有办法正常进行。还不只是稀土，乌克兰的前总参谋长就说过，开战以来乌克兰的自然资源有一半左右都落入了俄国之手，所以得先俄军从这些地方撤出，美国才能够拿到稀土资源嘛。而战后反正乌克兰也要重建，实际上它也需要和西方公司合作啊，来开采稀土资源，来发展经济。所以现在泽连斯基只不过是签了一张远期兑现的支票而已，这个支票能不能兑现呢，还也取决于美国能不能够连哄带赶的把俄军给赶走。而且这个兑现的条件呢，对乌克兰也是相当有利的。所以这个以货抵债的方案其实是透露出了一个重大信息，什么呢？就是体现出了川普对未来俄乌边界的一个设想。也许乌克兰没有办法全部收回俄占领土，但是俄军得退出这些有关键经济资源的地方。最起码普京，你要从顿巴斯这些有稀土矿资源的地方撤出去嘛，乌克兰才能够把稀土给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反而是泽连斯基从川普那里得到了一个很强的承诺啊。别的地方不说，川普肯定会想办法把这些地方还给乌克兰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才说乌克兰很有可能近期会迎来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转机。川普提这个要求的再有一个用意呢，就是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中美贸易战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中共这边限制了加锗这些稀有金属的出口，这些金属是从稀土当中提炼出来的，在芯片制造和航天领域都用得上。那么今后从乌克兰取得稀土，那也就让美国的芯片产业在原料的源头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只不过这个构想要达成呢，你就不能够让乌克兰停火拖很久才实现。如果要两三年甚至更久才实现，那么乌克兰的稀土在中美竞争当中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所以川普提出乌克兰以货抵债，其实也是表明他希望俄乌尽快达成和平，乌克兰的重建尽快开始。川普刚刚会见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个很惊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长期方案。那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期待今后俄乌冲突，川普也会提出一个类似思路的和平方案。说很惊人呢，其实是不应该吃惊的，那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政治智商退化才觉得吃惊的。川普的方案呢，就是把加沙由美国来托管，那现在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疏散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由他们来安置，由美国主导重建加沙，把哈马斯在这里挖的那些密如蜘蛛网的地道都给填埋了，把加沙走廊彻底非军事化，使它不能够再成为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基地。哈马斯之所以得以存在，那就是因为有所谓那个人民战争的群众基础嘛。所以把加沙的居民疏散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以后呢，这些国家是绝不可能允许有脱离自己控制的激进组织的啊。这样的话呢，岂不是颠覆了自己的政权了吗？破坏了自己的安全。所以一旦这么做了，就不需要以色列再去打击，也不需要美国再去打击，这些接纳了巴勒斯坦难民的中东国家自己就会去镇压哈马斯，这样就把中东乱源的土壤给铲除了啊，这是川普的想法。那请问这招新吗？其实你翻一翻历史一点也不新嘛，军事占领加肢解领土再加上人口构成的改变，这就是典型的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100年前这么干一点不让人震惊，现在这么干之所以让人震惊了，那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当中被预设了很多条件，被加进了很多条条框框，而这些条条框框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加进去的。比如啊，你得尊重民族感情，其次你不能采取霸权手段，第三还得多边协商，还得怎么怎么着。所以就让这种本来凭实力简单可行的办法，搂起袖子就能干的办法变得不可行了，变得困难重重了。障碍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当川普要这么做的时候，肯定很多人会说啊，这不是霸权主义回归了吗？美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什么资格去主宰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呢？你有什么资格去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居住在自己家园的权利啊？这么说起来，好像巴勒斯坦人民现在真的有很多权利一样。那这么做是让巴勒斯坦人民比在哈马斯统治下少了许多自由吗？是会变得更不幸吗？这么说难道是意味着哈马斯是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吗？所以你仔细追问呢，你发现这些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这些质疑它并不从问题的实质出发，只让解决问题变得更麻烦。所以我们重点要去看动用力量采取这些强制做法的动机和实际结果。如果动机是要让这片土地重归和平，让所有的民族安定生活，减少流血，实际又能够达到，真能够息兵止战，同时又让伊朗失去了可以操纵的傀儡，那当然它就是好事，就是符合各民族人民利益的。从这个在中东解决问题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川普未来提出俄乌和平方案的思路，我认为他也非常有可能采取在冲突区国际托管的方式来解决。乌东的情况是比较复杂，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的人口比例是相接近的，而且这两个民族也真说得上是同文同种，都是东斯拉夫族，所以当地很多家庭都是跨民族构成的。虽然俄罗斯所操纵的那个乌东四周的入俄公投是刺刀下的公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如果俄军撤出，真空完全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填补，是也有可能造成反攻倒算清算的风险的，是也有可能酿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所以看起来一个比较折中的解决方案是把名义主权交还给乌克兰，但是俄乌都不驻军，由美国牵头组成一个托管委员会来进行行政治理，这是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实质和平的，就谁也别去清算谁啊，完全由一个不相关的第三方来治理。那这个方案是需要俄罗斯的妥协，也需要乌克兰和欧盟的配合，欧盟是需要参与其中的，得让乌克兰前有罩后有靠才容易达成和平。前有罩后有靠啊，是风水里的用语，意思是选择阳宅的时候，你前面得面临水，水代表财富嘛，后面呢得有山，这叫后有靠， 后面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才能够藏风聚气，你才能够有长久的平安和富足。而乌克兰呢，也得这样啊，你得让乌克兰看到前面有和平红利，只要停战了，大家就能够奔小康、奔富裕、有钱赚，乌克兰才愿意在领土、在主权问题上有所妥协，这就叫前有照。但是呢，你同时得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得有靠山，这叫后有靠。请问这个靠山欧盟能当吗？还真的不太靠得住。不是说欧洲人民不同情乌克兰人民，而是在现实当中，大部分欧洲国家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都很低。有些事儿啊，你不能看这些政府嘴上怎么说，他可以说我坚决支持啊，我100个支持，可是你真让他出力的时候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了。你看看这些欧洲国家自己的表现是什么，他连保卫自己的安全都是不上心的，都指望着北约和美国在保护伞之下躺着享受和平红利，你让他们真金白银拿出来去支援乌克兰抗战，能出多少力其实很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同情乌克兰的朋友们得有现实感。你看那些左派爱心人士说接纳难民的时候在街头演讲，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你跟他说能不能让难民去你家住俩月，他马上就不是这表情了，就不热泪盈眶了。那咱们从体量欧盟的角度来讲啊，欧盟国家总体福利开支偏高，福利开支偏高就挤占了国防预算，所以你得先说服欧洲的老乡们，为了反普京，为了保卫乌克兰，大家得勒紧裤腰带，不拿福利了啊，把省下来的钱支援乌克兰，保卫民主自由啊！你觉得欧洲老乡能同意吗？这现实吗？所以保卫乌克兰没别的办法，主要还是得靠美国。那川普如果在中东先实现了实质的进展，就有利于争取欧盟和北约的配合，在乌东也借鉴类似的做法。但是在乌东，克里米亚可能得另开一篇，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毕竟近代大部分时间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而且现实当中克里米亚大部分人口也是俄罗斯族，而且克里米亚关系到俄罗斯在黑海出海口的安全，涉及到它非常核心的利益，你如果扭住克里米亚不放，普京也很难妥协，所以克里米亚可能得另开一篇去说。总之，希望和平早日降临乌克兰。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提醒一下，明天是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有更新，欢迎大家在咱们的新春优惠期加入会员，优惠期的截止日是2月27号，优惠期内加入年度会员享有7折优惠，半年度是 8.5 折。加入的方式是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文招.ca 就会看到加入优惠的提示窗口，按照提示步骤操作就可以了。那明天我想在会员网站上来聊一聊共产主义的暴起之谜。为什么叫暴起呢？那是因为在19世纪有许多非常活跃的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思潮，可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这么成功呢？在它最全盛的时候控制了世界1/3的人口，那么它洗脑的魅力到底何在啊？为什么这么入脑入心入魂呢？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来聊。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啊，我们会员网站提供有我们全部 YouTube 节目和会员专享节目的音频和文字稿，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那么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